粹的奴隶市场第四部分。基督移走了障碍。人在障碍的一边，而神在障碍的另一边。没有神除去障碍，人不能从罪的奴隶市场内得到释放。让我们想象，这障碍是从六块砖组合而成的。一，障碍里的第一块砖，罪已经被救赎和无限的赎罪移开。二，第二块砖，罪的工价已经被赎罪移开。三，肉体的诞生。人出生虽然在肉体上活着，但是在灵性上是死的，同神分离，无法与神相交。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四，人类相对的义。无论一个人是如何的良好，他那属人的义，神完全不能接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五，神的本性，他神性的本质。人始终及不上完美的神的品性，没有一个人与神同样的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第3章第12节。六，人在亚当里的地位。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2节。亚当的堕落和后来灵性上的死亡，不但使所有的人类失去与神相交的资格，而且限制人类的寿命。这些砖块也被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移开。因此，只有我们对基督的态度决定永恒的未来，没有其他可做的事能影响或决定那个未来。单独基督一位已把我们从罪的奴隶市场释放出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做我们的替代。罗马书第5章第8节。每个人都是从奴隶市场里以极高的价格购买回来基督的死亡。我们每个人必须使用自己的意志来接受或拒绝基督免费的礼物。一个信心的决定，我们就永远走出奴隶市场的门，成为神家庭中的一份子。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加拉太书第3章第26节。自由及属灵的长进。得救之后，我们的决定还未结束。基督徒的生命是一连串的决定。身为信徒，我们能以正确或不正确的方式利用我们的自由。对圣经的真理做出正确的意志，肯定是个好的决定。不断听从、学习和应用圣经教义，造成属灵的长进。对圣经的真理做出不正确的意志，肯定是个坏的决定。结果是一致停留在属肉体的状态中，灵魂受到罪性的控制，并且在灵性上倒退，毁灭了基督徒的生命。今天，数以百万的基督徒对神的话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做出不正确的看待。他们并不了解或实行神的观点，有能力去思考，并且在圣经教义这坚固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些信徒只考虑到人类的观点，容易受很多假的教义和异教的感染。虽然他们已经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逃避了罪的工价，他们所过的生命含有被圣灵充满或学习圣经教义，他们依然是不成熟，在基督里的婴儿。在一方面，世界上情绪最低的人是基督徒，那些选择疏忽教义、没有在属灵生命上成长的基督徒。 另一方面，世界上最幸福、最稳定的人也是基督徒，那些做出正确的决定去遵守我的话的，他们不断地渴望认识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这节经文显灵的盛世在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最著名的建筑物钟塔之上。然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没有暗示学术上的成就或哲学的知识。这些追求虽然可钦佩，并不真正解放。真理所指的是神完美标准的话。耶稣识别真理为圣经教义，与神的计划的第二阶段有关联。信徒在世时持有神的观点的来源。圣经教义的认识及圣灵的充满，逐渐把信徒从罪性的控制下解放，不断地扩张他属灵的自由去侍奉主。基督释放了我们，好像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自由在属灵上前进，赞美他。基督从罪的奴隶市场之内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信徒要站立的稳，借着圣经教义在属灵上长进，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罪性的束缚，在属肉体和灵性上倒退的状态中。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附录 A， 救赎的教义。救赎的语言学。一，一个复合的希腊文字 ,Eslutron, 意味以前作为一个奴隶或囚犯的替代。因此为奴隶或囚犯付出代价，好叫他们得到释放，译作赎金。A， 同源的字是一 ,literate, 救赎者，救主。二 ,literacies, 救赎，释放。三 ,lato, 借着赎金得释放，救赎。四 ,agrazo, 救赎，购买。五 ,exagrazo, 救赎，从奴隶市场中购买，释放。二，定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之功，借此购买罪的奴隶市场中所有的人，他们在那里出生时灵性上是死的，同时被释放，得到恩典的自由。当一个人借着单单相信基督一位而重生，救赎就此实现了。三，耶稣基督是唯一有资格的救赎者。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A， 借着处女出生。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 B， 借着他无过犯的人性。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九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六节。十九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第七章第二十六节至二十八节。四，耶稣基督在降生为人期间表现正确的意志。 A， 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之功是他随着己意而行的，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二节。 B， 基督服从父神的计划，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五，在旧约圣经里，动物的血是教导救赎的教义的一个方法。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七节，第十二节至第十三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六，基督的血是赎金或购买救赎的价格。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四节。A， 国币。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至十九节，以此来购买。币作为代表性的比喻，描述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之功，或他在灵性上的死亡，为我们的罪被判断。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七，信徒的魂在得救时得到救赎。约伯记第十九章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八，救赎解决了摩西的律法对罪的处罚。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第十三节。九，救赎的结果。 A. 过犯得以赦免。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第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至十五节。B. 称义的基础。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C. 成圣的基础。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至二十七节。D. 信徒继承永恒产业的基础。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E. 基督在天使的冲突中战略胜利的基础。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十五节。F. 在得救时魂的救赎引致在复活时人体的救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四节。G. 人体的救赎是神的王室家庭最终的状态，直到永远。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十，救赎与基督身为中保的地位有关。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十五节。附录 B， 血的教义。一，动物血定义。 A， 血是动物生命的所在。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节至十四节。 B， 在旧约圣经的影子崇拜中，动物的血是用来代表救赎，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之功。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八节至二十二节。 C， 从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一节里的皮衣，到利未记第一章至第五章里祭司的献祭，都是用动物的血来代表基督象征式的血。二，以动物的血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比喻。 A， 虽然动物的血是真的和实实在在的，它并不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实在流的血。基督没有因出血过多而死。动物的血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灵性上的死亡。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第十三章第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B， 一个真的比喻是以一个实在的死亡来比较另一个实在的死亡。C， 在一个真的比喻中，动物肉体的死亡会同基督肉体的死亡相比。D，因此动物是一个代表性的比喻，动物在祭坛上肉体的死亡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灵性上的死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两个死亡，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九节、第十节。 E， 这比喻要求我们接受基督的血为象征式的。三，基督肉体的死亡。 A，基督在十字架上肉体的死亡是随着他自己的意志而发生，不是因流血过多而死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 B， 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完成之后，基督呼出最后的一口气，那时他发表诗篇第三十一篇第五节 和路加福音第23章第46节的话。 C. 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句话之后，基督再没有吸气。马太福音第27章第50节，马可福音第15章第37节，路加福音第23章第46节，约翰福音第19章第30节。 D. 当基督在肉体上死亡时，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之功。 E. 因此当他在十字架上负担我们的罪时，基督的血是代表性的比喻的一部分，以动物祭肉体的死亡比喻基督在灵性上的死亡。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21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24节。四，动物祭的血是一个影子，指出十字架的真实。希伯来书第9章第12节至24节。五，基督的血描述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之功，借着以下四个基督拯救的教义。A. 赎罪，启示录第1章第5节。 B. 救赎，以弗所书第1章第7节，哥罗西书第1章第14节，希伯来书第9章第12节，彼得前书第1章第18节19节。 C. 称义，罗马书第5章第9节。 D. 成圣，希伯来书第13章第12节。六，基督的血在赎罪的教义里是反弹技巧的基础。A. 赎罪记，利未记第4章，反弹强调信徒不知的罪。B. 过犯记，利未记第5章、第6章第7节，反弹强调信徒已知的罪。C. 与新约相对的章节，约翰一书第1章第7节第9节。7. 基督的血真正的意义发表在基督拯救的教义的方向对象。 A. 救赎，向内的。 B. 与神和解，向人的。 C. 得到神的满意，向神的。 D. 罪已使两个团体疏远，神与人。中保希伯来书第9章第15节，借着救赎解决了罪的问题。身为救主耶稣基督使人与神和解，并且得到神的满意。八，因此基督的血比喻救赎，与神和解和得到神的满意。附录 C，无限的赎罪。一、定义。 A. 为了人类基督在十字架上有效之功。 B. 赎罪的一个名词意味在敌意或论争之后和解，包括满足或补偿所做成的误错或损害。 C. 这动词有几点相关的意义，如同一、一致、做补偿或赔偿、弥补错误或不足、和解。 D. 在旧约圣经里，赎罪的意义与希伯来文的动词 Kepper 有关，逾越、掩蔽。 2. 在旧约的时代，动物的牺牲是用来掩蔽罪。 A. 动物的牺牲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审判，借着他灵性上的死亡，掩蔽或拿走我们的罪，得到父神的满意。诗篇第103篇第3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29节，借此建立人与神的和解。哥罗西书第1章第20节、21节。 B. 因此旧约里的赎罪沿及使用动物的牺牲来表达基督救赎之功，动物的牺牲不能够真实的为罪补偿。 C. 罗马书第3章第23节至26节把这两个赎罪的观念，旧约和新约圣经连在一起。 三，赎罪是无限的。 A， 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受审判时，他为所有人类的罪付出代价，不仅为被选的人，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十五节、十九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六节、第四章第十节，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 B， 有限的赎罪。基督单为信徒死的神学观念抵触圣经。四，无限的赎罪在最后审判中除去来自对非信徒起诉的罪。 A， 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作为替代者而死时，他为所有人类的罪受审判。 B， 在十字架上人的善行被拒绝，稍后再受判断。 C， 人的善行将会是非信徒在最后审判时部分的起诉。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二节至十五节。 D， 既然罪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审判，在同一罪名两次审理的法则之下，他们不能在最后审判时被提及。 E， 无限的赎罪只能掩蔽罪。 5， 非信徒在最后的审判被起诉，因为他在世时没有相信基督。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节、第三十六节。自会，亚当的原罪，不服从神在伊甸园的命令，亚当吃了禁果，造成灵性上的死亡，结果亚当腐败的本性，请参阅罪性，和灵性上的死亡临到众人，请参阅属灵的死亡。神的法令，神永恒的、神圣的、明智的和至高无上的目的，同时理解曾经是或将会是的所有事物，在他们的因素、进行、状态、连续和关系中决定他们必然的未来。赎罪，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取消了为罪被处罚的债务，罪的处罚是灵性上的死亡。传颂，刚在大灾难之前，在教会时代结束时，教会年代时已死去的信徒得到复活，以及所有仍然在生的信徒从地球上被迁移。救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之功，借此购买罪的奴隶市场中所有的人，他们在那里出生时灵性上是死的，同时被释放得到恩典的自由。当一个人借着单单相信基督一位而重生，救赎就此实现了。比较上的义，只有与他人的标准比较或相对，人的标准才是足够的，但当与神绝对的或完美的标准比较，就完全不足够。罪，任何违反神的个性和标准的心理、言语或显明的活动。罪性，每个人类整体的一部分，拘留在人体细胞的结构中。罪性原本得自亚当的堕落，继而借着生殖遗传伸展到所有的人类。结果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是全人类灵性上的死亡和腐败。罪性包含着刚强的区域、软弱的区域、墨守法规的倾向、废弃道德的倾向和各种形式的欲望。灵性上的死亡，在出生时与神分离的状况，把亚当原罪的处罚归咎于遗传所做成的罪性。无限的赎罪，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的罪被审判。罪的奴隶市场完。请登录网址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com 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 4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